啊，诸位同学大家好。好，今天我们要谈灭苦之道。那要灭怎么灭？什么叫做灭？要灭什么苦？什么叫做灭？消灭。不要再看到。好，灭，灭有灭除的意思。好，我们要灭除苦。好，那要灭除什么苦呢？有苦好灭吗？八苦。还有什么？那我们到底要灭什么苦？苦有很多很多啊，你灭了一个还有一个，灭了一个还有一个，那没完没了的。那我们到底要灭什么苦呢？最大的苦是什么？所以最大的苦呢，其实是什么苦？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苦，苦了更苦。那一直循回不已，这个轮回不已，然后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是苦，而且或者是更苦，那也不知道这个接下来又会是怎么样。这个是生死的苦迫，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那当然刚才有说到八苦啊，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种种的苦。但是这些苦是因为你有了生才接下来才有的，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这个轮回不已的这个苦。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灭苦，其实就要灭这个根本大苦。如果只是灭自末的苦，你灭了一个嗔恨心的苦，你可能又有嫉妒心的苦，你灭了嫉妒心的苦，可能你又有忧悲苦恼的苦，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那所以呢，灭苦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要灭这个生死大苦。所以灭苦之道可以说就是从这个灭呢，其实由这个的从这个灭苦之道这个意思来说，就是灭除苦。那所以我们要灭除的对象也就是这个生死大苦。那这个生死大苦是怎么来呢？要怎么去灭除呢？那当然在从古至今呢，大家或许也有听过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的药，所以希望说这个生死大苦实在太苦，我就说是长生不老。其实在印度早期也很多这样子的外道，寻求如何让这个色身能够更永久的持续下去。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很多人在追求的。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有苦恼，就是这个生命迟早要完结，所以想办法从这个色身去着手，希望怎么让它延续，让它能够持久延续苦。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不死的话，因为那个死是最可怕的啊，只要我不死，我的生命延续，他就认为说这样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也有呢是从这个外在的环境来希望呢这个改善，希望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越来越长。但是呢佛法呢不着重在于从外界的改善来让我们的苦当然来减轻我们的苦。当然外界的这个改善呢，比如说社会环境的进步啦，科技的发达啦，那可以减少我们一些苦，但是这些都是自末的。比如说现在有冷气，天气太冷热的时候你可以吹凉风，你就不会像以前的那么苦。那这个冬天的时候有暖气，那也不会那么苦啊。那我们你的床呢，现在有软绵绵的床啊，不像以前的这个地板，那就会比较舒服。但是这些都不是彻底的， 其实可以说只是很自默的，你如果没有解决它，你还是一样可以活下去啊。所以佛教不从外界的，不着重于外界的改善来针对苦，来减除解这个灭除这个苦，因为这个只是自默的。那最根本的是在于如何灭除这个生死大苦。那我们这个生死是从哪里来，怎么来呢？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因为我们执着一个我，所以我们造业，我们执着一个我，然后我那就发动我们的行为就有业。那我们的业因为是有一个我的存在，那所以这个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所发动的业都是不是非常的清净，都会有自私的一个心念存在。有一个自私的心念存在呢，就难免有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所讨厌的，这是我要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业呢，所造出来的业呢，就不是很清净，那就自然呢会带给我们不是很愉快的后果，所以就会有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苦是从业而来的。那所以呢，那这个业呢又从哪里来？就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执着一个我，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惑，就是迷惑，对自我的不了解。那所以呢，对自我而染着，然后处处呢以从我自我而出发，认为这是我要的，这是我喜欢的。那还有自己的这个对外境不能够了解，那这样子呢就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带给我们苦果。那苦的时候呢，在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很多苦恼，爱的人不爱你跑掉了，然后呢看不到这个问题点，还继续的去追寻，那不了解到自己的这个烦恼心在奔放，而不断的去在随着这个烦恼心去发动，进一步的发动不善的行为。那所以你说，所以本来已经在苦了，本来已经在苦了，就已经是这个爱的人不爱你啦，自己想追求的追求不到啦，但是呢追求不到的时候没有反省说是我的欲望太过强烈，事实上是不应该的，那还不断的找借口来掩饰自己，然后呢继续的去 以这个烦恼心呢去发动身口是意行为。那所以呢你看苦，然后又被苦迷惑，继续的发动行为，所以就在这个惑业苦当中不断不断的轮转。那这样子不断的轮转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所以我们今生生到这个世间来，也就是我们过去不能够了解自我的真相，对外境也处处染着，所以对外境要死的时候不舍得这个世界，不舍得这个我们周遭的人，不舍得我们的房子，不舍得我们的汽车，要死的时候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你的念念呢都还是在这个世间。那所以要死的时候呢，还有很强烈的，我们说很强烈的后有爱，我们有很强烈的自我爱，在再生的时候我们这个强烈的自我爱，然后呢在要临死的时候呢还有强烈的后有爱，希望说生命能够继续。那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属于我们对自我的不了解，而把它执着一个实在性，而希望说这个生命能够继续下去。那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迷惑，我们自然呢在生活当中呢不断的由自我爱而推动，发动以自我爱为中心的业，那这样子呢就一直的轮回。 那所以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不断的轮转，不断的轮转。那要断除这个轮回呢，我们上个学期有谈到十二缘起，其实十二缘起呢，也就是在说明这个惑业苦的一个轮转。我们说谁记得十二缘起，十二支，第一个是什么？那无名缘行是名色六处处受爱其有生老。对，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十二缘起，从无名再加上我们的爱染，那所以我们就追求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我们所以无名行呢，所谓的行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业，就是我们的无名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贪婪的一种业，为资粮的，我们说资粮的这个原料，那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所以就产生意识，产生一个事，那有这个事，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生命就开始了，那就有这个名色，名色就是这个色肉体跟这个精神，那慢慢的发展，然后就有六处，有六处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器官吧，啊，那就会跟外界有接触，然后就有触，有了感，有跟外界有接触过后呢，就会有感受，有了感受过后呢，就马上会爱，就会
爱
染，爱染了，然后就支取了，然后就占有，就觉得就这个支取过后呢，你就会，其实就黏着这个世界了。所以那个有呢，我们说有分为色，这个意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说，让你呢在这个意界、色界、无色界，其实已经有让你呢有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执着于这个世间，然后呢，这个会在这一个意界、色界、无色界呢。继续的生存，继续的轮回，啊，所以这个有呢，其实也就是说会在这三界，所谓的三界也就是六道嘛，也就是异界，这是我们上次谈过的哈，所以异界呢包括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及天的地下六层，然后天的这个天有一部分是属于在色界，那最后最高的四层天呢是在无色界。那但是这一个三界呢都是在六道当中啊，所以我们说三界如火宰，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三界里面你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轮回，其实都是很苦的。那所以这个在十二缘起的有呢，就是说意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你还是在这个三界当中，在这里还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而已，就是因为你的还是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对这个世间的一个感觉。那所以在我们说从无名言行行言事，那这个是从过去的无名那造成了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的生命开始跟外境有接触过后，我们又开始爱取有，那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就处处的贪婪，处处的执着，增强我们的贪嗔痴，对自我的执着，对外境的贪婪，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无形中造了很多的不善之业，不清净之业，染浊的业， 那这一些呢就继续给带给我们生死的大苦。那这样子呢，然后生死大苦这个业带给我们很多苦，然后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啊，还继续有后有爱啊，那又来生又继续无明，又带孩子带我们又继续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无明没有解决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要解脱这个轮回呢，祸呢可以分成这个两部分，就我们有时候叫祸，也叫做烦恼。那祸的一部分我们叫做无明，也就是对我的无明，就是不了解这个我是无我，不明白无我的道理，无明以我。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染着于外境，所以这个也叫做遗失。所以换句话说，贪爱与遗失造成了我们轮回生死的根本，造成我们轮回生死。所以我们上次谈过以我，就是对我自我的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无我。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哦，没有，我只是说也称为愚痴啊。所以所谓的愚痴，并不是说很笨，有的是觉得他很聪明，但是呢，其实处处自我染着。在佛法来说，我们就是他叫他无明，他以为自己懂得很多，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诠释很多的东西，处处贪婪，他还认为自己很有道理，他觉得自己很对。那这一些呢，这个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他可能这个世间的知识很多，但是呢，在佛法来说呢，其实还是无明。那所以这个烦恼呢，所以我们上次有谈到，佛陀开示我们要解除这个要灭苦，那要首先要了解四圣谛，对不对？四圣谛说到苦、集、灭、道。那苦呢，我们讲了很多，所以刚才也说到八苦什么种种的，那根本的大苦就是生死轮回之大苦。那造成生死轮回大苦呢，就是这个集。那所谓的集呢，我们是造成苦的原因，其实也就是遗失与贪爱。所以遗失与贪爱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境的贪爱，这就是我们天天生活，我们天天的生活呢，似乎都离不开这两项所发动的身口意行为，都离不开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一看到东西，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都处处的贪婪。那这个呢，就一直的在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你说怎么去脱离呢？那个强力胶越来越强。所以呢，学佛了解了这一点，要知道说这个贪爱对自我的不了解，对外界的不了解，然后处处贪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虽然我们还做不到，但是之间上要去了解，尽量的提醒自己。那这样子呢，这个苦才能够慢慢的灭除。那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四圣谛法呢， 跟十二因缘以及跟这个惑业苦呢是很有相关的。那我们说到十二因缘，如果说从无形无名言行行言事，那不断的轮转，一直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一转一个生命的话，就是在这里一直转。但是如果你能无名灭行而行灭，行灭而事灭，这样子还这个还灭的话呢，也就是顺着道而让无名灭，而能够得到极灭的这一个循环。那所以这个是说啊，自胜地十二因缘以及这个惑业苦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所以当这个我们能够把那这个呢，是可以说是自方面的障碍，那这个呢是我们行为上的障碍。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项去除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的快乐。那所以呢他说，如果能够解脱于疑思以及这种爱染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达到了极灭涅槃的快乐。那所以呢，灭呢，我们刚才说在动词方面呢，就是说灭，灭除苦。灭呢，有时候在佛法看它的用法，在一些地方呢，灭呢有时候是说极灭。极灭通常是用来形容涅槃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烦恼这个消除，烦恼消除，那所有的这个心境呢是平静的，平等不动，然后这个就好像怎么说，这个极静的通常譬喻呢，比如说从一个火灾就是一个火着火的一个物质，你能够脱离出来而得到清凉的那种境界，或者是从一个烦恼斗争而转到和谐清凉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极灭，也就是说那个动乱停止了。所以像我们的心一样，我们常常呢心不能安定，常常被外境呢刺激引诱，然后自己有时候也莫名其妙的会有很多的烦躁，或者是说这个欲望，让我们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能够保持在一个某一个程度的稳定性呢，其实是比较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的。如果你心太过冲动，或者是太嗨，你会觉得那一种情况呢不是很舒服的。所以一般呢，如果说除非你已经习惯了，习惯到你不知道你已经是那一般如果说比较平静的人，突然间有事情让你太过高兴，或者是太过悲伤，你都会觉得那种感觉很不舒服，你会想要调整到它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个所谓的极静呢，它就是烦恼断除而得到呢那种没有障碍很自在的一种感觉，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就形容是极灭，或者是说极静啊，那是一种安乐。但是这种安乐呢，不是冲动性的，不是感性的，而是那种舍掉了那个压力，舍掉了那种负担的那种感觉。就像你本来有考试有三年啊，做完的那天你觉得很舒服，那一种感觉。那这个只是小小的，那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说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我们学习佛法有时候还不能现证的时候呢，我们用比量就是用比较的方式来大概去体会，但是还不是真实的境界。但是那种舍弃负担的那种感觉， 那事实上我们每一天呢，当然你们可以感觉到也知道的负担以及压力在于来自功课啊，来自比如说人家对你的期待啊，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还有未来要找工作啊，也是想想又烦恼的那种压力，那是你自己知道的。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一直背着，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负担，我们一直背着，我们一直放不下巨大的这个包袱。我们背着了很多的包袱，背着我们的成绩单啊，背着我们的这个学业啦，我们的这个什么事业啦，我们的面子啦，什么一堆一堆的都有。巨大的就是一个我。有时候你说好，什么都可以放下，那这就是一个我放不下，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到你背着这个我其实给你很大的负担呢？如果你不背着这个我的话，还有人家怎么笑你，你也无所谓啊。我们之所以会起烦恼，人家说我让我好没面子啊，然后你就气啊气啊，就是因为你背着一个我啊。如果你没有背着这个我的话，人家怎么说你，说不到你啊。所以其实我们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是因为我们背着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我。所以当你了解到我的真相，原来是无我的，放下这个我的时候，那个负担不见了，那种清凉自在清安，那个叫做极灭。所以那种是极灭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达到极灭的境界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无明就是对我的无明，所以要达到极灭的境界，我们要对自我了解，要了解说这个我，所以这个烦恼的根本不了解我，我是什么，我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负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是我们一直背着不肯丢掉，然后就说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的真相是什么，这个我是什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么爱他，背着不肯放下来呢？这个我们上个星期有解释过，你上个星期第一次来嘛，我解释了，你可能记，你应该会记得吧。我是什么，我的真相是什么，我的真相是无我，那你怎么解释无我呢？没有我，空空洞洞的，但是这个我好像还有在啊。
你要用我，但是你心里要没有，
要能够用我，又心里又没有我。好，我们说这个我呢，是精神以及物质的组合，对不对？我们说它是五蕴的和合。好，给你一个暗示了，五蕴，五蕴是什么？你猜到了哈。五蕴是什么？那个是那个是六根。嗯，不错啊，你记得一个了。给你第一个叫做色。不是，那个是色相位术法，是六境。那个是六根对六境。受对了，还不错啊，只上一节课而已啊。他已经记了六根六尘。 好，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也就是这个色呢，在佛法里面呢，当你看到这个，它一般是指物质，也是就是说这个物质的身体啊，这个物质的身体。那这个色，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属于是精神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说这个人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包括我们的骨头啦，我们的肉啦，我们的血啦，这个肉体，我们的种种器官，这些都是属于物质的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想这个运作，然后产生意识，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从这样子仔细来分析呢，这个我其实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它不是一个单一不变的独立的一个我，它每一分钟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吸进呼出的空气，你血液循环，你的身体细胞的新陈代谢，每一个时刻都在变，所以我们每一个时刻其实不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我呢，只是说它给我们一个幻觉，好像是一个实在的我，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所以它是假我。那或者是我们说是无我，所谓无我呢，就是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是无，同时是无常变化的。那但是呢，它无常变化，但是它在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时候，在每一个时刻它不断的变化，它没有实在性，但是它有它这个，它有它的作用，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它有它的用处，但是呢又不能把它当成实在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无我，就是我们要了解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常变化。那每一个时刻在变化当中，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但是我们常常呢就把它当成是固定的，这是我。好，所以你就叫我是凯仪啊，我，你就从小到大都认为凯仪就是一个人。事实上你看你凯仪的照片，从小美丽到现在，哪有一样的，其实在变啊。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说，这是我小时候玩的东西，你不要去动我的，这个我要留着以后做纪念，给我的孙子的，对不对？但是那个以前玩那个玩具的凯仪跟现在凯仪其实是不一样啊。但是现在的凯仪还会认为说，那个是以前我小时候玩的，我还要保留给以后我的孙子的。你不准动，你发现到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还认为那是我的，而且那个我，那个凯仪跟我现在这个凯仪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我们不能够透视我的真相，所以我们就很执着一个我。那所以虽然我们说我们知道无常无我，但是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在生活当中都陷入一个很强的自我意识。那所以呢，要突破这个无明呢，我们要了解我的真相。那能够突破这个能够了解无我的道理的话呢，我们这个迷惑呢，这个迷惑才能够去除。那能够去除呢，这个对这个我的了我的不了我的这个误解呢，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智慧上的开发，而得到解脱。那同时如果能够对我能够有了解的时候，你对我所有而产生的这个贪爱呢，也自然会减少。另外一个进一步的，看到外境的东西，它事实上也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那所以那个是对外境的贪婪呢，也才能够慢慢的减少。那当我们的贪爱以及这个疑痴能够减少的时候呢，自然呢就能够得到这个自在，那所以就能够得到极灭的境界。那这个极灭的境界呢，有时候我们也形容，我们也说涅槃的境界啊，能够了解到我的真相。那 得到极灭的境界，那个也叫做涅槃的境界。有很多人误会这个涅槃这两个字，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人进入涅槃了，就是他死了。涅槃不等于死，一个人进入涅槃不一定要死掉，他可以在现证涅槃。涅槃是只是涅槃，其实也就是形容这个极静的这个境界，这个极灭这个烦恼这个消除的境界。那所以涅槃呢，它有这个极灭灭度超越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超越自我的束缚的一个境的这种境界啊，或者是自由安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不等于死，所以像佛陀他这个35岁成道的时候，事实上他也证了涅槃，只是说涅槃是形容那种极静安详的这种境界。成道，我们说他成道主要形容他的智慧，他觉悟，所以我们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那所以觉悟是形容他的智慧。那涅槃是指那种心的极静。那所以佛陀也证了涅槃，但是他还继续的在人间不断的这个引导众生。佛陀就是最后80岁，那个我们叫做无余涅槃。所以有的时候为了分别呢，就是说这个涅槃呢，其实是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境界，那个烦恼消除的一个境界。那当佛陀80岁，这个肉体呢，必须就是说已经开始败坏，已经败坏，要舍去。那所以呢，他就进入无余涅槃，就是没有再遗留什么东西了。那通常如果要说就是说他有的就是说有余涅槃，就是他还活着继续的在人间游化，但是他的心境是平静的。那有的时候你们也会看到，有时候说有一些老和尚往生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说他缘寂。这个寂呢，也就是寂静寂灭的意思。那所以就是也说达到圆满的寂静，圆满的寂灭的意思啊，所以也跟涅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说是像这个老和尚，那我们就说是无余涅槃。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一般我们用这个字呢，我们就是说是属于一种尊敬的他是不是真正的进入涅槃，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但是通常就是说有的我们都觉得说老和尚很有修行，我们在就是通常在他的副文呢，我们就是用眼睛，就是一种尊敬来形容他的修行这样子。所以一般呢，我们如果自己是，我们不说自己，你自己要知道。对，你就恭喜了，恭喜你了。那时候你要记得要度我们啊，不要信了。好，那就是说到涅槃，所以知道涅槃不是等于死。好，那另外呢，接下来是那我们现在讲完了这个苦。以及灭苦的一个境界，那现在最重要的就要谈到呢，灭苦之道是什么？苦，生死大苦是很烦恼，那能够达到极灭的境界是非常的舒服，自在、安乐、清安。那要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佛陀开示有很多很多的法门啊，你可以看到有的人。修禅定的啦，有的这个念佛的啦，种种法门。但是呢，事实上呢，有这么多的法门，不管是你是念佛的也好，你是听经闻法的也好，你是 修禅定的也好，其实呢要真正达到涅槃极境和这样子的境界呢，都离不了所谓的三学。谁记得三学是什么？就是戒定慧三学。那所谓的戒呢，也就是佛陀制定的一些规范。这些规范呢，包括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保持如何的行为，那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有的一些威仪啊。那这些规范呢，在佛教里面是佛陀的一个劝导开示，那并不是佛的命令，或者是就也不是说你不遵守佛陀所制定的戒，那佛陀就要惩罚你，不是这样子说。我制定的教规你犯规了，好，去 detention class， 不，他没有这样子说。但是呢，这个佛陀制定戒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对自我不了解，对外界容易呢受到引诱，那所以常常会迷惑而被外界引诱而去，那常常造出呢不应该做的一些行为。那戒呢就像一个镜子，给我们一个范围，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你不要去超越，你超越呢对自己危险，也可能危害到别人。那这样子呢，让我们身心被保护在一个安全，比较安全的一个这个范围里面，让我们自己不要造太多的恶业，给自己带来苦果，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的错误行为而去恼害别人。同时另外呢，这样子的一个熏习之下呢，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能够顺于修学佛法，越来越能够安定。所以戒呢在佛教里面是佛的劝导，因为佛之所以会制定戒，是因为呢有佛弟子去问佛陀，我们希望学习佛法，我们希望生活能够安定，希望能够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安详，我们应该怎么学习，那所以佛陀就制定戒。那最基本的戒呢，也就是五戒啊，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五条戒呢看起来很简单啊，也是一般其他宗教也大概都有制定的啊。那所以但是呢它背后解释的方法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我们说不杀，主要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爱我们的生命，其他众生也爱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不要给别人带来恐惧以及不安。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喜欢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受到这个威胁，所以呢这是从慈悲，其实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呢是这个立足于这个慈悲而这个制定的。那从这样子的学习呢也确保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从这样的学习慢慢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慢慢培养让我们呢减少自我的中心，同时呢也这样子的学习也让我们不去造恶。因为这个佛弟子去问佛陀怎么样得到安详快乐的生活啊，那最基本的你从要了解所谓的因果，那不杀，你不惜伤害别人，你也确保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快乐。不偷也一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别人的产物。那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就是也要就是了解到，当我们要去偷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欲望升起，你不应该得到的，你为什么想要去偷啊？这个是贪心啊， 所以贪欲过强，在过强的时候，我们说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欲望。所以这个当我们学习控制我们的欲望，那让我们在适当的范围当中，有在正当的范围里面有应可以有一些少微的欲望，叫你完全没有欲望呢，你说这个好像很难活了，因为我们毕竟是欲界的众生啊。那但所以但是呢不要超越，那是随顺这样子的学习，慢慢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能够安定，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欲望其实是不需要的啊。所以这个是学习的过程。那不邪淫，不邪淫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伴侣，这个夫妻之间呢要互相的尊重，那所以对其他的人呢我们也应该要保持尊重，那不应该呢好因为自己的欲望然后处处去烦恼人家，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佛法当中呢，这个爱欲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障道很大的一个因缘，障碍我们修道的。我们不说它是生死的根本，但是它是障道，它肯定是障碍我们修道。一个人这个淫欲心重的人呢，他坐下来他不能安定，那常常呢这个静坐的时候也会胡思乱想，听经闻法的时候也胡思乱想，根本不是在听正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没办法进步，所以这个欲望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至少你要保持在你正当的范围里面，除了你自己合法的夫妻之外，不要超越那个范围，那至少说要学会控制自己。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控制呢，其实我们就有一句话说禽兽都不如。只有你看到只有狗啊猫啊是到处乱来的，如果一个人也到处去乱来的话，你说跟动物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做人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人也是众生之一，我们是六道众生啊，我们回向一切众生啊也是众生之一，所以人有人的特性，但是人也有众生的通性。众生的通性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那人也有贪嗔痴，但是人还有人的特性，也就是人有思考的能力，我们有可以用我们的理智去思考，还有记得好的教法。第二，我们有惭愧心，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不好，虽然我们的欲望一直很冲动的在要推动我们，但是我们会觉得不能够这样子做，那真的是很不好很不道德的行为，那我们会有想要改正自己的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在修学佛法当中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不能反观到自己的行为的错误，而还认为说我的行为是很对的，这个是正当的，这个欲望每个人都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没有惭愧心，没有想要改正提升自己的心的话呢，这个没有办法修学。所以修学佛法有惭愧心，有希望改正自己向善向清净的心呢，所以我们说这个叫这个在我们说人的三个特性当中，我们叫做犯恨圣，也就是说能够修行犯恨，也就是能够修行清净行。所以人有惭愧心，有克制自己不应有的欲望的能力，有改正自己的可能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人的特性。如果人不好好应用这个特性来改正自己，而了解到佛说啊，欲望尤其是淫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而让自己不控制的让自己这个随便去发挥的话呢，那就等于你去发挥你动物的这个通性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做人要像人。那还有接下来就是人有勇猛胜，就是说我们有勇猛精进的能力， 我们如果说觉得我们选定了一个目标，好，我要学佛，或者是说你要完成你的学业，那你可以很积极的去向你的目标去前进，去这个推动自己。那所以我们有这个毅力以及勇猛的力量，如果我们要的话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我们可以，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提升。不像其他的动物呢，你会发现他们像说，你去看动物园马戏团，他们要训练这个狮子啦、老虎啦，或者是训练大象啊，其实不是靠他们本身的勇猛力量去被去这个去培养出那种技能的，而是被逼的。就是说你能够跳过这个火圈，我就那边一块肉给你吃，是这样子训练的。所以它是用引诱的方式，而不是说我们人，如果说比如说你想说我要参加这个奥林匹克游泳，你就会很积极的去训练自己，你有那个勇猛力啊。那但是呢，动物没有，所以这是人的他三个特征，我们要尽量的去把它发挥，然后我们才能够呢，而且发挥的把它往善的方面发挥，不要往恶的方面发挥啊。因为如果用这三个特征去做恶事，也可以做得很坏的啊。那所以，但是我们要用这三个特征去做好的事，去学佛，去提升自己。所以就是我们的意念圣，我们能够记忆好的教法；我们的犯恨圣，能够修行清净的行为；第三，勇猛圣，我们的勇猛的力量以及我们的毅力。这三方面用在好的方面，不管你在学业上，你在以后的事业上，或者是个人的修持上，这三项很重要。没有这三个，其实都很难修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做人是最重要？因为做人你才有具足这三个特征。你看看其他的，在其他道的众生有没有具足这三圣？其实没有。低业的众生太苦了，根本谈不到这些问题。恶鬼的也很苦。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说，看看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现在身为人，至少说我们过去还没有太坏了，还能够做人，对不对？那看，但是反观我们自己的心里的烦恼还是那么多啊。那你想想看，那些轮回到地狱恶鬼的，他们的烦恼肯定比我们还要多。不是嗔心太强，就是贪心太强，嫉妒心太强。所以你说要一下子突破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所以呢，我们做人呢，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三个这个特征，要尽量的好好去发挥，不要让我们这个忽略了这三个特征，然后尽量的去发挥众生的通性。那你来生呢就做众生，但是就是你没有把人的特征发挥起来啊，那你一直不断去种其他众生的种子啊，比如说喜欢淫逸啦，喜欢烂赌啦，喜欢喝酒喝得醉醺醺啊，从来不用你的大脑，天天一整天就是一早起来喝酒，然后乱跑，然后乱来，然后这样一天过一天，那跟在街上跑的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两样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种下的习气，你的习气以及你的意识里面的这个思考的那些种子呢，都是属于，不是属于跟人的那个特性不相应啊，而是其他众生的习惯性啊，那种生活是像其他众生的习惯，那你来生还希望做人吗？这是不太可能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没问题。那所以呢，佛陀制定戒呢，也主要就是要保住我们呢，让我们的生活习惯比较像样一点。那所以不邪淫，尤其不邪淫呢，其实他很多人说，哎，奇怪，为什么佛陀说不邪淫？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从一个表最基本的来说，它保护一个家庭的和乐。 很多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家庭问题，很多这个破裂的家庭都是因为夫妻产生的问题，夫妻产生的问题结果牵累的就小孩就受影响，家庭破裂就造成小孩的问题，就造成问题儿童，然后接下来就造成社会问题。所以呢，这个佛弟子问佛陀说，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快乐的生活，安定的生活，快乐的家庭，快乐的社会，不邪淫非常的重要。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个人的修学来说，希望我们在修道上越来越清净，这一个更是重要啊。所以这个是不邪淫。那接下来不妄语啊，说话呢我们要老实，对自己老实，对别人老实，这是很重要。那还有就是，那因为不老实的时候呢，其实算是欺骗自己，那也会对让别人失去对自己的信赖。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社会呢，就变成好像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很辛苦。所以我们多么希望这个社会啊，讲什么就大家都是很老实的。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真的就变成太多人掩饰真实相，所以变成说很难看到真正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我们对自己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里，那我们要老老实实，不要说面子不好看，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我们尤其是修行一定要老实，老实交代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是那么差，我就从这个程度开始，不要装的时候你会跌下来的。那还有就是不饮酒，不饮酒其实就包括所有麻醉我们脑神经的所有的这个药品啊。那所以任何酒、毒品，还有麻醉我们神经的这些药品呢，都属于这个不饮酒的范围之内。那所以不饮酒呢，主要就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无明啊，已经无明，在这个现在无明当中，在以无明在生活，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更何况去饮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那更是背道而驰。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越来越开发，就不要再用任何麻醉我们这个精神的药物。那所以这个是不饮酒。所以佛陀制定戒呢，主要是让我们呢能够过一个端正的生活，不危害别人，同时保护我们自己身心的清净。那这一个呢是第一点。那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到呢，它对我们对外境的染着种种呢，可以制定一个界限，让我们慢慢学习控制自己的欲望，也借助在控制自己的欲望的过程当中反省这个自己的贪婪以及自己的无明啊。那这样子的修学过后呢，我们心就会比较安定在一个范围以内，那接下来呢我们才能够修我们的心。如果这个心太狂妄的话，一下子就要修心呢，很难的。所以先戒，然后定，修定，让我们的心更进一步的安定下来，更进一步的澄清，然后这样子呢，慢慢的再把我们所听闻过的佛法，我们所在修持戒跟定的过程当中，在对治我们心里面的烦恼而得到的一些经验，那在心得到专注安定的时候，这个专注安定的时候，澄清的时候呢，那慢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所听闻过的佛法就会越来越清楚，而能够转换成智慧。所以呢，然后得到这个能够得到真实的智慧呢，我们才能够断除无明而得到解脱。所以修学佛法呢，其实不管你是念佛的也好，你还是要修戒定慧。你修禅定的人也不是只是修定而已， 也一定要持戒，最后还是借助禅定要启发智慧。听闻佛法的人也好，不是说只是修慧，如果你一直只是听闻佛法，你心不能够稳定，也不持戒，那你所听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智慧。所以戒定慧我们叫做三学，很重要的三项学习。所以这个三学呢，不是说三个学问，这个三种学习，也就是要实际的学习，不是学问，不是 knowledge， 是 practice。 OK， 那所以呢这是学，那所以这个三者呢它都有相关系的。你戒修不好呢，你的定也很难得到很大的进步。那所以呢我们说定呢是以戒为基础，但是也并不是说你戒修得好自然就有定，而不是，就是说你戒修得好，你再进一步的修持禅定，那这个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而不是说我戒修得好自然就得定，那就不是说这个怕子马上就得到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是它的一个基础。那同样的在这个修定，然后要再进一步的起观，然后才能够启发智慧。所以这三者呢是有相关，而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要说详细的内容呢，这个戒定慧的内容呢，所以说要能够得到进入解脱灭苦之道呢，它的大纲呢是戒定慧。那如果细分下来呢，我们说佛陀开示我们八正道。那八正道呢是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们应该知道啊。好，八圣道也叫做八圣道，也就是八种让我们成圣的修学方法，所以叫做八圣道，或者是八种让我们成圣的正道，所以叫做八圣道。那正见呢，也就是正确的知见。所谓正见是什么呢？你说正确的知见，什么叫正确的知见？认识苦。好，认识这个世间不圆满。还有呢，不然你说正见，好啊，我要有正见，什么要有什么内容啊？四圣谛。好，正见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四圣谛要了解，了解呢我们不要在那个苦跟集那边纠缠不清，如果纠缠不清的话，只有在祸业苦不断的轮转。那所以呢要了解四圣谛，还有呢了解无常，了解无我缘起的道理啊，还有呢要了解因果，还有了解有善有恶，有因有果。那所以这个而且从四圣谛呢，我们也知道说凡夫修学呢，慢慢的从这个灭苦之道的修学，我们是可以达到成圣的可能。那所以这个正见 就是要对这一些内容都有很好的掌握。虽然你还不是完全的透视它的真理，但是呢，至少你要明白它的道理，也觉得它合理，然后让它成为你生活上的一个准绳。也就是说，你记得苦集灭道，你就想到那个苦跟集那边一直循环，你就一直记得你自己在这里循环，什么时候才能够跳到另外一边去循环？然后你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我不要在这个苦跟集这里一直这样子转，一直转，我要跳到这个道这里去修持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心性、正念、正定，然后让我自己呢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清净，慢慢的趋向这个极灭、极灭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要换道，要换到另外一个道去，不要在那个苦跟集那边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你记得这一个，所以当你陷入你的烦恼的时候，或者被欲望牵引的时候，你说啊，我跳进那个集那边去了，我要把它跳出来，赶快换到另外一条道去。那所以至少呢，我们要记得这个道理，然后呢，同时呢，了解无常、无我，常常提醒自己，减少自我的染着。对，看到事情知道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怎么在这个无常变化当中利用这个存在物的价值，但是又能够不对它染着啊，这个是借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是常常意念以正见来引导，然后这样子的不断观察，不断的反省，这些过程都能够帮助我们对佛法更深一刻的了解。然后这些呢，这样子的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思维的话，然后到你修正念正定的时候，它才可能转换成智慧。因为你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就陷入还有烦恼，哎，慢慢想不对，然后就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慢慢再次把自己拉出来，但是这个过程都是很好。因为慢慢的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到有一天你静下来的时候，你那这些挣扎过的经验呢，就会在你的八识田中有深刻的印象，它你就看得更清楚它的真相，而能够把这个正见呢转换成智慧。那所以这个是正见。那有了这些，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呢，这是知道啊，知道的道理怎么样？好啊，你知道了，没有行动，也没有什么，那还是佛陀的智慧而已啊。所以有了这些知见过后呢，我们要正思维。正思维有时候也翻成正智，也就是正确的志向。正确的志向就是说，知道了这个之后，下定一个志向，说我要随顺佛法，要尽量的去走那个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苦跟集的那一条路，我要选另外一条道去走。那你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了就要改正自己，那接下来就要在我们的语言上、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职业上去改正。所以正语呢，就是正当的语言，正当的语言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这个说恶口骂人啊，不要说谎啊，不要挑破离间啊，不要说无聊的话啊，这种或者是诱惑别人的话，那这个是正语。那正业呢，也就是正当的行为，也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那正命呢，是正当的职业，就是不要从事会伤害其他生命的职业。换句话说，你的职业呢，如果违反五戒的话，它就是不正命。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职业如果是你从事的职业呢，如果是有牵涉到杀、盗、淫、妄、酒的，就是不正当的职业。所以这个，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越来越清净，然后你天天从事杀盗淫妄酒，跟这个杀盗淫妄酒有关系的职业的话，请问你怎么安心？然后天天在造业，所以呢，这是不行的。那要 这个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做得好呢，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还有习气啊，我们讲话有我们的习惯啊，然后有时候动不动就会要骂人啊，动不动就有时候会挑破离间啊，或者是说会就是喜欢贪小便宜啊，种种的一些，那这些呢我们都要有正精进去提醒自己。所谓正精进呢，就是这个已经升起的恶法，我们要提起力量呢去降服它，去去除它。所以已经升起的恶的身口身体的行为，所以言语方面或者是我们念头升起来了恶的贪嗔痴嫉妒骄慢种种的，我们要去降服它。那另外呢，就是要未生之恶呢要让它不要升起，还没有升起的就不让它升起。那怎么样让呢那些还没有升起的尽量不要让它升起呢？这就要靠持戒。因为持戒呢，你就会一直训练你自己在正当的范围当中，然后渐渐养成习惯了，你会发现久了，久而久之呢，你其实也就不太会做那些超越范围的事情了。所以呢，那个持戒呢，可以说未生之恶令不生呢，其实也就是以持戒来保护。所以呢，这个正精进呢，我们有说它叫做四正行。那第一个呢叫做断断，就是说已经升起的坏的就是肯定要把它断掉了，断断。那另外呢叫做律仪断，也就是说靠律仪戒律威仪好的这个教法来帮我们断除不善之法。所以就是说以持戒，然后你长持戒，你的这个未生之恶呢就不会生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未生之善呢要让它生长，这个单单让那些不恶的不生起只是止恶而已，那我们还要进一步让善法升起。比如说好，那你现在不做善恶的事情了，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禅定能够越来越进步，那你要精进的力量去修持禅定啊。那个是第三，就是未生之恶令生。那第四呢是以未生之善令生，然后第四呢就是以生之善呢还要令它增长。那所以这个叫做断断立一断
修。修后断。
另外一个叫什么？这两个名字明天再消失了，忘记了下面哪两个。那所以呢就是以身之恶令，以身之恶令断，未身之恶令不生，那以身之未身之善令生，以身之善呢还要令它增长。那这个是正精进的范围。那能够常常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心就安住在法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你会发现你的念头呢就比较安住，那对你自己的念头，哎，这是恶的念头还是善的念头，你就会越来越清楚。那这是正念，对自己的念头非常的清楚。然后这样子呢，进一步我们就会修持禅定。所以这个八正道呢，它不是说这个一项一项呢，其实不是说没有关联的，其实它是有一个整体完整的关联性啊。那所以而且呢，这个正见呢，可以说正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正见开始知道了过后，我们才可能奠定我们的志向，说我们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在进行这些行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有正见为导，所以正见是开始，然后它引导这所有的行为， 然后再修持正定。在因为在这个修持这些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在生活习惯上可能会有一些挣扎，自己的思考模式上跟这个正见不相符合，但是又知道说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佛法所说的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偏偏喜欢那样子想或者是那样子做，那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纠正回来。所以这个过程你会有很大的心理挣扎，有时候也蛮困难的，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让这一切呢就能够变成正的。那所以这些过程呢都是很好的过程。然后呢在我们进一步的修持禅定，当我们的心专注澄清的时候，那这个之前的对自胜地无常无我缘起的这一些了解呢，在我们心沉静专注的时候，成熟到一个程度，它会转换成真实的智慧。所以呢换句话说，八正道以正见为首，而正见其实引导着所有的行为，到最后呢我们要完成的是也还是正见，但是这个时候的正见跟开始的正见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是正见已经转换成智慧。所以这个八正道是一个完整一个互相关联的一个修学。那这个修学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那这个八正道呢也叫做中道，为什么叫做中道呢？因为它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这个清楚的生活。所以所谓的这个中道呢，它不是折中，不是说啊不要太左不要太右这样子的一个折中。它中道呢其实也就是要扭转我们迷情的生活，就是太过情感化太过情绪化的生活，而转成呢这个正觉的生活。所以扭转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呢都是陷入在于我爱这个我爱那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都是很多情绪的。那所以呢它是要扭转呢迷情的生活为正觉的生活，也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生活当中你是要做什么的，而不是被你的感情情绪的波动不断的让你在那边起伏。所以太过重这个冲涌自己呢这个沉迷于娱乐的生活，或者是太过克制自己什么都不可以这个做的苦行呢，其实这些都是两个极端，佛陀其实是反对这两个的。所以在佛陀时代有很多的外道，有一些是完全放纵自己，认为说人的欲望是自然的，然后他就尽量的放纵自己去刺激自己的欲望，那去得到去寻找那种这个物质的快乐。那这些呢这些是其实都是从情感出发情绪出发的。那另外呢完全克制自己而不明白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苦行，也是属于另外一个极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所谓的这个中道呢，也就是说要以正见了解这些道理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在平日有多少时间我们记得这一些，遇到问题的时候在我们发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用这一些来引导我们吗？所以用这一些来引导就能够帮助我们呢用这个智慧呢来化导我们的情绪。来以智慧呢来引导我们的行为导向中道。所以中道不是折中， 啊，那所以呢，中道呢也不是说啊就不能够有快乐，只是说你知道你在快乐，但是你不是在迷失，不是像那些在disco party 快乐快乐到啊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那一种，是属于情感化的啊。所以呢，这个中道呢，不是说什么也这个很这个好像一条线选中间一条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以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行为，而过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日子。那这个中道怎么样在生活上去应用呢？就比一些例举一些例子，有的太过度的这个懈怠，然后突然间呢又太过度的这个急，然后几天不睡觉，然后呢几天睡大觉，这些都不是中道。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楚自己要怎么去生活，而不是呢这个突然间这样子，突然间那样子，想高情绪好的时候就很积极很积极，情绪不好的时候三外不理就睡觉，这些都是情绪化的，这个不叫做中道。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迷情。另外呢，有的人呢，以为学佛好，我要学中道，然后呢，就处处的压抑自己。其实呢，学佛我们要学的能够愉快。如果你是在知道自己的烦恼，但是又控制不了，我们就要知道说好，这很好。我们刚才说不妄语嘛，要老实的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呢慢慢的调整自己，就是你要很清楚我现在的欲望是在哪里，但是呢佛法要告诉我这样子，我要学会怎么去调整。然后你也看到说你调整不来，他有一点冲上来了，那所以你要看得清楚。那或者暂时性你可能还是不能够去克服你这个欲望，但是你心里清楚啊，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换句话说，你还明白。那如果呢，你只是说这个状态压压压压压，然后也不去了解问题在哪里，只说佛告诉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然后呢也不去明白为什么不能够做，也不去反观自己的问题，那只是说啊佛说不能做，然后你就哎呀很压抑。我很想去做，而不是用佛法来开解自己，那这些这样子的学习呢迟早会出状况。所以呢我们学佛呢不是要压抑自己，而是要了解什么是应该做的，然后呢要很乐意的去改变自己，知道说自己有这个问题，然后又觉得佛法所说的是合理的，然后我们很愿意去改变自己，而不是好像很无奈的被佛压着去改的那种感觉。那样子的话会让我们就是越学呢，你会觉得那个这个心越来越紧绷，然后呢精神会越来越这个紧张，然后呢这样子久了呢，可能又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压力以及痛苦，然后甚至呢觉得哦不敢再学了，而退心。所以呢我们学佛呢要懂得所谓的中道，也就是说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耐到哪里，那是同时也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而适中的去调整。所以就像佛陀曾经开示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弹弦这个弹琴的故事嘛，就是如果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太过紧绷呢，这个像一个你们会弹低大的，你的那个弦转得太紧的时候它很容易断，你放得太松的时候没有声音。那但是每一个人的弦是不一样的，他能够做到那样子不见得你能够做到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那条弦是哪一种弦，然后它应该调到哪一个程度，不 要说因为跟人家比，然后呢就觉得人家能够做到，当然我们要看着别人鼓励自己，但是呢同时也要觉得说不要让我们的慢心生气升起，然后跟人家比较，觉得这样子我不行，别人能够做到我做不到，那我们要鼓励自己，但是呢也要老实的面对自己，这些都是属于中道的学习。那只有这样子呢，在适当的适中的这种修学过程，让你能够自己承担得了，又能够慢慢的进步，那这样子说你才不会退心。有一些就是一下子把自己绷得太紧，因为本来有很多欲望，然后一下子说不行，然后又压得太紧，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压一阵子过后，到最后就是变成完全放掉，所以那样子就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看清自己的情况，然后不要让自己太懈怠，也不要太找借口来原谅自己，但是呢又要适中啊，这个也就是中道，知道吗？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在中道呢，就是说在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看到自己的真相，那这样子的话才会能够越学越愉快，不然呢越学越烦恼的话呢就是出了问题。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不清楚为什么做一个事情啊，只是因为有时候有些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子不知道，想做就做，然后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做，这些都不是属于正见正思维，对不对？然后还有因为朋友做我就跟着做，因为觉得新鲜感去做，很多人是这样子做事的。所以呢如果说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朋友啦，为一时的兴趣啊，就是刚好就是木来就做那这样子的这些呢和新鲜感而做，这些都是属于情绪化的，都不会持久的，因为他没有正见的引导。那所以这件事情有的做的就是说好事，有的做一下，所以有的人发心做好事也会持续不了，也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我们要清楚的想想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念佛还是你为什么要念佛，你听经也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听经，你做善事也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善事，你非常的明白啊，这些都是属于中道的修学。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中道，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一些道理应用，然后适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是说在一条线上选中间的一点，不是那么样局限的啊。那还有就是有的人以为说学佛中道什么的正这个就是那是不是不能够有感情的，不能够就是要很酷的样子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呢只是说我们不要落入那种这怎么说执着的感情，还有这个迷惑的这种感情，或者是说太自私的感情啊。那所以呢对这个情感呢，所以佛陀成道其实佛有大慈悲啊，所以有的人说修学佛法了是不是都不能够要有所以尽量跟人家保持距离，交朋友交到一个程度就好，不要有什么这个，其实这是我们误会了。佛陀成道了过后他还是可以去关怀众生啊，而且我们说佛有最圆满的大慈悲啊，就是在于他的慈悲，他不局限于说这个是我爱的人那个是我不爱的人，他没有这样子的分别，也没有说这是我家乡的人那个不是我家乡的人，他的心是平等的，而他尽量的去给人家带来快乐，他没有想到任何的回报。而我们呢常常会落入于我爱你，你爱我吗？对啊，所以就曾经有一位太太，一个先生问他太太啊，你爱我吗？他就说就看你怎么爱我啊。我说是不是条件性的啊？ 是这样子啊。所以当你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爱都会有苦痛苦的，因为你的爱是条件性的，你的爱是你爱他是在于看他怎么爱你。那如果你爱他，他不爱你的时候，那你的爱也开始变了，或者是因为你爱他，你期待他给你同样的爱，但是他给你的是不同样的爱的时候，你就痛苦了。所以你有期待一个回报，但是佛陀的慈悲没有这样子的，他没有期待任何的回报，是无私的、无染的、没有自我的那个这个私情。那所以呢，很自在的。所以学佛并不是不能有感情，不能有爱心，不是的。事实上是更应该有爱心，而你的爱心要更广大的去推广。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八正道，它又叫做中道。那所以这个八正道呢，是所以灭苦之道呢，其实修学灭苦之道呢，也就是修学这个戒定慧，那也就是八正道的修学。那这个八正道呢，跟戒定慧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是慧。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戒，这一部分呢可以说是定方面的修学。所以呢这个八正道呢也可以分成戒定慧三方面的修学。那所以今天呢这个讲灭苦之道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灭什么苦，也就是生死大苦。那造成苦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对自我的不了解。所以我们要对根本的问题，就是对我的真相了解，而去去除这个苦，而得到这个灭苦的极境。那要修持这个灭苦之道呢，就是要修学戒定慧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呢，是其实是达到成佛的道路，所有的佛都是经过这条路而成道的，所以它又叫做古仙人道。所以八正道又叫做八圣道，也叫做中道，也叫做古仙人道。因为它是所有古佛所有的佛都必须经过的道路，所有的佛成道都是经过修学八正道。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把八正道用在生活当中，也希望呢大家随这个循顺这一个佛陀所有佛所走的路呢，有一天呢大家也能够走到成佛的境界。好，谢谢大家。